一期视频打卡全球三个唐人街，分别是亚洲的东京、大洋洲的悉尼以及欧洲的巴黎，文化差异如此之大的三个国家，他们当地的唐人街差距能有多大？
这是日本横滨中华街。
我在日本算命看手相，
日本人也拜关公，
杨国福马拉松真的需要排队啊。
我的蜜雪冰城初体验居然是在悉尼，
完全不输国内，
库迪咖啡都开到这儿了。
我身后的城市商场是整个巴黎最大的亚洲超市，看它周边啊，全都是涂鸦墙，
国潮当道，
巴黎也搞国潮。
我现在位于东京新宿，到这个横滨中华街，我查了一下，一共是54分钟，而且是直达线路，不用转乘，非常方便。
经典的拉票环节。
来日本华人街有个好处啊，就这里很多汉字，你不用懂英文啊，你也能看得懂。我下的这个站车厢里几乎已经没有人了，因为它是终点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日本坐地铁它可以没有人，说明这地方得有多偏呢。这站实在太远了，坐了我700多日元。
已经有广告了，王府井，这个好像是必吃的龙兴饭店，
中国饭店，
这个名字起的真的响当当啊。
但这哥们长得有点像日本人啊。欢迎横滨中华街。
横滨中华街的历史啊，追溯到1880年，当年长这样的，
正面写的是中华街，反面写的就是朝阳门。中华街有10座不同风格的牌楼，那最有名的就是它朝阳门。现在这里商业做的感觉挺现代化的，
你看它旁边就是一家咖啡店，再往前这又是一家咖啡店，前面那家不就是很有名的王府井吗？既然这个撞见了啊，那就直接走进去测评一下。这 Chinese 也 Chinese
话，这里是找了多大层？
这里是包生煎的。
我来实地测评一下，它是改良过的，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还是说正宗的这个生煎包？
这里装修算是比较好的，
菜品价格也还不错。
这个套餐只要1380日元，
这么丰富，也就是他们的平均时薪啊。
你们这个正宗包上面写的是正宗的，那我来4个生煎包，再来份小笼包。
平常来这里吃的是日本人多还是中国人多？虽然横滨中华街被官方定义为日本的唐人街，但是啊，名义上的唐人街实际上是在池袋，那里有更多的中国老板开的中国餐厅，也有更多的中国人去那吃。那、好了，好，谢谢。它的个头是偏小的，
初看里面还是有非常多汤汁的，也可以挤出来。第一步，正宗的。
在国内吃的还好吃，这个生煎真的无敌。唯一的缺点啊，就个头有点小。
你看它底部的这个焦褐感，恰到好处，
能达到8.8分。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福建的。
这家老板是中国人还是？
中国的。
那给到你们现在的薪水是大概多少？
1300。
实话实说，小笼的味道会差一点，因为它这里面的肉在日本是不放血的。
这一顿吃了我1500日元，也就是75人民币，大家觉得值不值呢？有点像咱们的小吃街啊，但它这道还是挺宽的。大鸡排，这家叫老上海，这里的餐厅它做的都很新，门头做的都非常的酷，每家的装修都很有意思啊。就说实话，这个街道给我一种影视城的感觉。你看它这个左右两边的招牌啊，它真的就有点像影视剧的取景地。看手相的，这家好像开到了东京啊。我可以来算吗？
可以啊，你要几分钟？5分钟也有。
我来个10分钟的吧。
帅哥，你不用浪费钱了哈，我们有能力赚日本人的钱，不要赚中国人的钱了哈。阿姨是我的。
我现在多大了？做什么工作？我现在27岁，我是做自媒体的，类似于 YouTuber。 他刚说的是我有点背疼，加上我适合自己创业做事。
你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很强的认知。
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在开始任何事情之前总是会仔
细思考。 OK， 不完全是啊，我是一个不执着于人的人，执着于人没有好处，所以也不需要执着。 OK， 不用在乎大家了。从健康线来看，它很长很深，界限分明，所以我觉得你整体会健康长寿。吹起来了，可以可以。这不是中国的说法吗？这个生命线，中国说这个 double line 是有分支不太好，我这个有两条，他说我是生命力很强。怎么说呢，我信他，我信他。目前没一句坏话，全在鼓励，全在夸赞，正说反说都是有道理。 OK， 我认为你的家人们非常亲密，这点又对了啊，确实很亲密。刚在日本算完命啊，还可以还可以，算的最准的是第一条。我的腰有点疼，因为经常坐着。还有就是我和家人们比较亲密，这点也比较准啊。对，我和家人们，对吧，比较亲密。这又是一个类似于大卖场的地方，夹带私货呢，卖自己横滨的东西。买一个 pancake， 看上去还不错。再拿一个，这帮人做零食真的有一套，包装做的也很可爱，像个小词典一样。日本人真的很擅长做这些东西。再拿一个吧，它也是分区的，这块是卖横滨的，前面是中华点心。翻译有点错呀，怎么变成 Chinese dumpling 了？中华的点心，看看啊，大笼包，怎么感觉被他们这一包装高级起来了？然后这是中国的茶，说实话看上去还不错呀。来唐人街买的确实这个，160人民币。感觉再往前走一点就要出这个唐人街的主街道了。这个装潢有点说法，这个叫水族馆啊，这看鱼缸子啊，装的确实好看。然后它外面一圈就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但你看前面这个很火的是杨国福麻辣烫，感觉要排队耶。目前看起来，日本横滨中华街是最成体系、规模最大、管理呢也比较有序的一个唐人街了。现在我要去这个关帝庙，必来的一个项目。隔壁是个学校，关公，100日元可以拿个蜡烛，投币求愿望成真啊！接个火，把它插在这儿。日本人也来拜啊？
会讲中文吗？
会讲会讲。来这里祭拜的日本人是还挺多的。
对呀。
这个是个电子上香啊，我刷交通卡上的纸箱啊，希望有点用吧。虔诚拜三拜，
虔诚拜三拜，钱包里面多几百，难不难？一的是六合彩，难的是灯和牌。来财，来，来财。
您是哪里人啊？
我台湾，这最早是广东人来这里。那时候很多外国人要来日本做生意，当地的日本人他不会讲英语。那时候英国人呢，跟香港已经有在做贸易了嘛，然后他就把住在这些香港、广东这些中国人带过来日本，帮他们做翻译。日本政府就给他们这块地，中华街，在这边住起来了。远渡重洋来到日本，一路上也是蛮危险的。那时候都坐船嘛，安全抵达之后，他们就感谢神明，就开始建一个小的关帝庙开始。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他也受到这个文化，然后想来这里。
日本的话，他们比较对三国志有所了解。
我看现在日本也更多的人去相信什么算命啊、手相什么的。
他们是无神论，但是对这种有些迷信的东西，他们还是蛮喜欢的。这东西进去，对，好。
OK， 完美。我现在在悉尼的大街上，据统计啊，整个澳洲有5.5%的人口都是华人，那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了。难得好天气，我们去往今天的目的地啊，悉尼唐人街。它的地理位置很好，相当有牌面啊。不远处啊就是悉尼歌剧院，隔壁就是市政厅，属于是市中心的市中心啊。听说他们这火车也造了好多年才造出来的，中国元素啊，这是他们春节的一个招牌。路过了当地市政厅，这个小列车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公共交通方式了，大家都在坐它，右站主路，搭载的人还不多，简单来说就是效率不高啊，有点小拉。
对，
快到唐人街了，这亚洲面孔明显变多了。我操，蜜雪冰城，兄弟们，实际上我在国内没有喝过蜜雪冰城。对面是喜茶，它的英文名叫 Hey Tea， 明显喜茶里的人比蜜雪冰城里的人还是多一些的。这个是 SMFK， 一个国内的潮牌。OK， 进去看看吧。突然人就变多了。自助结账 ，cross order， 让我们用中文吧。我看他这选择价格就是5澳元左右吧，来个5.6的芋圆葡萄，三分糖，不加 topping。结账，店内用餐，哇，居
居然是 since 1997年的。蜜雪冰城20多年前就有了吗？啊？看它的周边门，经典的 slogan， 这句话真的读不出来。你看到它你想唱。你爱我，我爱你，冰城甜蜜蜜。当地人的最低时薪是25刀，工作一小时可以买5杯茶。对面小哥拿的是蜜雪冰城的冰淇淋，那个是2刀，也就是9块钱。这是我第一次喝，所以给一个比较真实中肯的评价。有点像色素小饮料。再给大家说个内幕啊，当地人叫奶茶老板 Bubble Tea Queen， 奶茶女王，因为她靠卖奶茶在当地已经购入了几千万澳元的豪宅。
这些外国人在疯狂买她的冰淇淋。
I saw you eating this stuff. How was it?
Great.
So it's the first time eating it or
second?
Second time.
Yes, second time.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Lebanon.
If you rate this from a scale 1 to 10, what?
10.
Wow. Okay. Enjoy. See ya.不是，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我挨人强行译，我真的，他们是那个黎巴嫩人，就黎巴嫩菜在世界美食的地位，我觉得能排前5。我个人觉得蜜雪冰城的饮料还行吧，中规中矩，但至少它的冰淇淋得到当地人，尤其是黎巴嫩人的认可了。到悉尼唐人街了，有一种叠加的美感啊，这个门头看上去还是挺舒服的。我们走到这个主道上，这里的人反而不多哎。这是一家炸串店，你可以在那里选择你的食材，然后这一种配上霓虹灯招牌的，这种就非常有在外国老中餐店的味道。卖房子的看样子都是好房子，这个也是7房，25年8月份交房。我在悉尼 Dr. Vitamin 很想你，里面是韩国男生在挑东西。
澳洲有两个特征比较多一点，就是奶粉，
如果平常健身的话你可以买一些，运动的话你可以买一些护肝片。家里人的话，比如说你要带的人群是老年人，
拿一个吧，心脏的也来一个吧，意思一下。
2.8块。
你们在这是打那种实薪工还是什么？
实薪。
那你们这里实薪是不是听说25刀左右？
现在法定最低就24块钱。
那你们呢？
25块。
你们是什么？你们是留学打工还是什么？
上学，留学兼职。
你们什么大学啊？
UTS。
OK， 猝不及防的一波消费啊！我刚刚在门头就是想看一下里面有啥东西，然后脸皮太薄了，现在去找个餐厅吃个饭吧。这个价格挺合算啊，一粒只要0.6澳元，2条蛇，他们在为春节做这个造型呢。有多少蛇年宝宝可以在这扣个1啊？来测试一些老中餐吧，看看他们的这个味道怎么样。最后还是选了它，一个人。主食价格在20刀左右，都还算是比较平价的菜品。这种就是会贵一点，写着 market price， 就它要称重了。最后我选择了它。就我在澳洲这7天的体验，像这样档次的中餐馆，它跟国内比起来起步价会高一点，因为国内吃个快餐可能人均25，但这里呢要80起，但是它的上限呢也就在那儿了，不会特别高。而且啊，澳洲餐饮的普遍价格会比英美低20%-30%左右，再结合他们的最低时薪并不比那些国家要低，所以在这里啊，恩格尔系数啊肯定会更低。这肉量实打实还是很多的，这个油光发亮的，看上去真不错，你来品一下。哇，完全不输国内。这捞面应该是粤式港式做法，这个面非常有嚼劲，应该是碱水面了，而且它分量真的非常大。除了有苍蝇之外，好像其他都还不错。而且当地对食品安全是比较看重的，当然我也听说了，不过关的大多数都是中国餐厅。希望我这家是干净又卫生啊。就像我出发前问了一下中国 boy， 澳洲有什么值得拍的？他说中餐厅。
中餐厅。
我当时还以为是笑话，但没想到澳洲的中餐确实是这个。就总的来说，他们的菜品设计是按照咱们中国人的口味去研制的，那当地还是有很多老外能接受，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不错的文化输出了。除了苍蝇，真的有点多。你们在这开多久了？
99年。
那这是当年的装修风格吗？就持续了30多年这样子。
对啊。
好，谢谢啊。中国车的广告，经典的中国手机壳，这个是感觉咱们比较受欢迎的产品啊，特别便宜，性价比很高。美甲店，手办店，做睫毛的，刺青的，做 tattoo 的。说实话，看上去有点萧条，空置的店面非常多呀。就这里的每一家店缺乏一定的美感，你光看门头就感觉这里客单价不会特别高的。啥时候咱能开一些比较牛的店来这里啊？但你别说啊，这个唐人街隔壁的公寓看上去还挺高档的，库迪咖啡都开到这儿了，网吧、麻将馆，看他们的配置还挺高的，进去看看。这么空旷，有一说一，真的干净，还有防窥屏，这里也太大了吧！
朋友，你这边是一小时多少钱呢？
哦，大厅是5刀，包间是6刀。
嗯，你们这个环境还可以，比伦敦那家好，还便宜点。
里面是麻将馆。
哇、哦，麻将馆。然后它楼上还有一个剧本杀，牛的。悉尼的华人如果是宅男，你们也不会太无聊，来这里爽玩一下，然后感觉价格也还可以接受啊，5刀6刀啊，一小时。那结合这里的生活成本来说，那真的是特别便宜了。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闪电到巴黎了。那我身后呢，就是著名的桑切利舍大街，再往后看就是 LV 的旗舰店。和这期主题很应景的是，就在不远处写着大大的两个中文，国宾 cockpit 国宾餐厅。我旁边这家餐厅又写着白喜。就这么来看啊，巴黎的中国元素还真的算挺多的。我刚刚所处于巴黎最核心最繁华的八区，那现在呢，我要赶往巴黎13区，那里呢会有巴黎最老牌的唐人街。这个巴黎的城建还是有点问题的啊，这个市中心的香榭丽舍大道路是坑坑洼洼的，旁边就是塞纳河畔的兄弟们，著名的周杰伦取景地。有个冷知识啊，巴黎市区里的交通啊不太好，你打车和坐地铁啊用时都差不多。其实这个唐人社区的成立啊是有一定历史典故的。上世纪70年代末啊，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解放后，大量难民出国逃离，尤其是华人群体，这些人呢被称为船民。据统计有100万船民出逃，那其中20到40万在中途啊就丧生了，最后法国是接纳了13万的船民，那他们呢就栖息于此地了。这里呢还保留了他们当年居住和生活的环境，我们可以去一探究竟了。说实话，巴黎唐人街的门头啊是长得最丑的，也是中国元素最不显著的，就有一些涂了红色油漆的钢条，叫什么，高情商来说它是简约啊，有这种法国的时尚气息啊，说难听点就是实在是有点难崩。往里面走，映入眼帘呢是一方水果茶，左边是蜀九香火锅，各种小商品啊，还有一些佛像。这家店也是，感觉这里非常有年头了，还是当年80-90年代那种风格。和其他唐人街最不一样的一点啊，就底商上面啊直接就是住宅了，相当于是造在一个社区里，强行做了一些中国的元素。门框窗框是红色的。 OK， 对面也是个住宅楼，你看到是不同的人种住在里面啊，有一些亚洲人面孔。每个唐人街必有的烧鸭店，这师傅也不是亚洲人啊。然后这个是卖一些糕点。我有点搞不懂，就是啊，为什么中国人那会买房子都要找华人中介。其实华人中介的口碑并不是特别好啊，他们经常冠以坑留学生的这个名声。我身后的城市商场是整个巴黎最大的亚洲超市，那这家超市呢是上世纪70年代由老挝华人创立的。看它周边啊，全都是涂鸦墙，这也太巴黎了。那它隔壁这家巴黎 Store 是由柬埔寨华人创立的，可能是店名的缘故啊，来这里消费的法国本地人就会多很多。走进去看看怎么个事儿。这家超市的蔬果区真的很大了，整整两列，而且排列的比较整齐。我们分别看一下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梨子价格2.5欧元。哦，这个贵一点，这个感觉是一个好东西。苹果是2.98欧元一公斤，长梨2.85欧元。那草莓价格一盒2.99欧元，说实话这些价格还行啊，并不是很贵。它这里卖很多东南亚的食材，比如说鱼腥草、泰国椒叶、泰国椰仁、泰国青樱菜。我操，这里还有卖韩国蘑菇的，4.99一公斤。这个已经是法国生菜了啊，已经不是咱们的卷心菜了，1.65欧元一只。小白菜价格2.75欧元一公斤。上面写着上海，我猜是上海青，也就是青菜，它的价格是2.99欧元一公斤。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贵不贵呢？这一面是全亚洲的各种酱料，找到咱经典的老干妈了。这个是大瓶装的，然后是卖3.5欧。这里还有卖生鲜的，看一下各种牛肉的价格啊，基本上每公斤就是15欧元左右，也就是120多人民币。猪肉价格基本上就减半啊，7欧元左右。鸡肉的单价就更便宜一些了，4欧元左右。330毫升的青岛啤酒啊，是卖1.1欧元，接近10人民币一瓶，还是小罐装的。元气森林在巴黎的价格也是10元一瓶，还贴着新年快乐的窗帘呢。中国城大酒店设计的餐馆真的都非常的老式了，看这个座椅啊，就能看出来了。我发现啊，有很多开在国外的中国餐厅，喜欢把中国所有的菜系全放在菜单上，从辣的到清淡的，从甜的到咸的，从北京菜到上海菜到淮扬菜都有。可以看一下他们菜单的价格，吃个炒面炒河粉基本上13欧元搞定，如果吃炒菜的话，那基本上一道菜就是15到20欧元。这是麻婆豆腐对吧，京都排骨、脆皮大肠、蒸饺，这个就很广东了。这个商场层高挺矮的，所以给人一种很压抑的感觉。然后入住的商户啊，都是客单价比较低的，卖肉的店。 然后员工好像也不是亚洲人。基础理发的价格是26欧，对，这家理发店看上去好一点啊，也是20多欧的价格。这个社区现在还是居住了很多华人，当然我有一个粉丝朋友和我说啊，在这里混得比较好的呢就搬去了隔壁15、16那样的富人区里去了。就你看这里住宅的外立面啊，也能感受到这里的房价应该不会特别贵。国潮当道，阿里也搞国潮，这是什么 Hot Pot Barbecue 加 KTV，把元素拉满了呀。看看这个价格，晚上的火锅自助25.9欧，有个午市2欧元优惠。住在这里啊，你基本上也不用出社区了，这里的底商能满足你大部分的生活需求。复印店、力量举、健身房，还是个 CrossFit。 哦，这是一家药店，连外国人还是挺有雅致的啊，在这做这个陶艺课呢，就是他们的陶艺作品。这个活动感觉就没什么亚洲人了，全都是老外，吃饭的挺多的呀，吃披萨的，还有个自助洗衣房，投币可用。哇，人真好，你个好人呐。
众所周知，华人在国外的影响力和数量一直在扩大。那我问了一下 AI， 在外华人的总数全球一共有6000万。我刚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啊，真的是很震惊啊。但我仔细想，华人的定义也包括有中国血统的后代，那光印度尼西亚就1000到1200万，这是沉淀了几代老移民才慢慢累积出来的。而且啊，出于某些原因，我总感觉这个真实数据应该是大于这个数字的。至于唐人街，由于文化、语言、技能的差异，它是很多早期刚去外国的同胞们首选的打工赚外快的立足之地。同时，经过不断的发展扩张，它也是给外国人最直观的一个文化输出平台。只要你在春节、中秋这些特殊节日里去一趟，你就能很神奇的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中华文化氛围。那在很多影视作品里也巧妙地描述了唐人街的故事。抛开最表层的，比如熟悉的文字、饮食、口音，它更代表了几代人的奋斗、挣扎与融合。不仅是一个异国的文化地标，更是一群人的生存图鉴。最后，祝所有漂泊在外的同胞们一切顺利。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